弟兄姊妹平安。其实撒迦利亚书分成两大部分，前面第一大部分是一到八章，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几次。神给了八个意象，然后呢，这八个意象鼓舞他们停工16年的圣殿建造，要不要赶快回来建造吧？然后七八章做了一个摘要，把前面6章的8个意象做了一份摘要，其实核心非常清晰。要他们什么？透过圣殿的建造，把他们凝聚，让他们可以复兴起来。我想我们可以了解哦，神的儿女哦，对圣殿的重要哦。透过圣殿的敬拜，我们对神的圣洁、对神的真理律法会更深的认识。透过那个礼仪，我们可以使人和人之间、跟神之间。跟人和人之间有很好的连结，让对上帝的认识可以加深，人也可以更纯正，让儿女跟神之间也更联合在一起。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这么急的要他们赶快回来建造吧？你们停太久了，让儿女在圣殿里面的敬拜。透过献祭，透过祷告，透过赞美，遇见上帝。现在你就了解为什么耶稣进圣殿那么愤怒，因为那里看不见神。各位想想看，这一群人70年的被掳归回后，又16年停工，最少也86年了吧？他们。没有圣殿，没有献祭，没有敬拜，就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各位，这个意念呢，在我们现在也很重要。从耶稣到现在将近2000多年了，教会为什么一直都在？教会里风风波波也出了很多事，但是为什么好像他都一直坚固在那？宣教士不管到何处去传福音，他总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在那一地要建立属神的教会。各位，如果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信仰的崇拜，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我们只会在原路原地打转，那是已经是维持得很好了，没有往下旋，没有话语的。教导其实我们很难脱困于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所经历的文化。如果没有跟神有深入的敬拜关系，其实我们很难在我们很痛苦、很需要神的时候呢，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很直接的跟他祷告，因为你总觉得亏欠，没有真理。没有关系，没有跟神的关系，我们只会混入世界各样的看法、世界各样的概念，我们建造不出基督的文化，我们也活不出基督的生命。各位，我一直在提醒，其实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敬拜是何等的重要。我到现在没有看过一个人。他没有教会生活，没有敬拜，没有各样信仰的崇拜生活，然后呢，他的信仰是让我觉得觉得他好的。其实你就知道为什么神会对这圣殿的催促这么强。但是我们也要问一个事情：是不是神叫他们回来建造圣殿，把圣殿盖好了，把耶路撒冷城也建好了，一切就没事了呢？是否因为神的教会建造起来了，就信仰就复兴了呢？神的族群这些儿女们就圣洁了呢？然后那个属基督文化就起来了吗？我们反思一个事情。就在那个年代里面，就是这个撒迦利亚的年代里面， 后面紧跟的就是尼希米，尼希米在神的托付下回来建造了城墙，他完成了城墙建造，他还请了那时候的以撒文士做了一个什么摩西律法特会，教导摩西律法，每个人都很受感动，他也完成了所有预备，他回去了，他回到亚达薛西王那里去任职了。任之后一段时间他再回来，但是尼希米记就写到他再回来圣殿的时候呢，发觉走样了，人民的奉献不足，以至于呢利未人都离开了圣殿。为什么？因为他要生活，他回去他自己的家乡去打拼去了，在那里没办法生存。然后呢看到圣殿被人占用，圣殿一点都不洁净，大家也不守安息日，然后呢圣殿又再一度的荒凉了。他才离开多久啊？所以他一回来后呢，在尼希米就提到他开始进行各样的改革，要大家洁净圣殿，把那些私人物品扔出去，要大家好好守安息日，不要安息日都来做自己的事，责备人们的官长，这些官长任凭圣殿荒凉，没有尽他当尽的责任，要立约人回来，要大家奉献，让这个圣殿可以被维系。然后呢最后呢要他们在婚姻上要纯正，不要因为婚姻的混乱使信仰也混乱了。他做了一堆子事。我要问一个事情，是不是圣殿盖好了，是不是成硬体完成了，一切就结束了吗？我们知道不是的，不是那么样的简单。认识神能够更深，文化基督的文化可以建立起来，我们之间可以充满了或是充满了基督的馨香之气，它不能只单靠硬体的预备，也不可能教会盖好了就全然复兴。当然我们可以了解敬拜崇拜与有一个好的会堂，有一个恰当的自己能够融入的教会是重要的，我们了解，因为我们在信仰过程都又进又退又进又退的，如果连这些都没了，哥你退哪去啊？因为你根本没进啊，你还能退哪去？就退退退到最后就没神了嘛，是不是？但是我们要了解，神为我们预备了不只是前面撒加利亚的8章的经文，预备圣殿的恢复，预备一切意象使他们能够建造圣殿。神更预备了9章以后，那9章以后他讲什么？上帝深知他的儿女硬体好了，圣殿好了，那这些人民这些神的儿女在中间怎么样活出刚才所讲的那一切美好呢？我们建好了我们的殿，我们现在有好的地方崇拜，各位是不是一切就维系在这里呢？前面有一位姐妹问我，哎呀感谢神，他深深的感动，他觉得他们家的问题啊，就是他先生，他只要把先生啊带来教会啊，家里就没问题了。其实我听了也不敢多说，你说是吗？是，但也好像不是吧。我笑笑的回答他说，哦，你如果你先生进到教会了，问题是已经有好的开始了。是，我们可以稳定的敬仰，我们稳定的崇拜，我们还要稳定的更新，我们想要脱胎换骨就真的不断要到上帝面前来，我们有很多困难要迎刃而解，我们属灵生命要不能只进不能只有进汗又退，我们可以不可以稍微进多一点，那是什么？我想那就是撒加利亚9章以后神的预备。9章到4章好像神用了一半的经文，第二大部分帮助这些归回有圣殿敬拜，怎么样成为一个 什么帮助他们，或是引导他们成为一个什么神喜悦的儿女样式。第九章之后，经文本身有个很大的变化，这成为撒加利亚一个很大的争议，因为九章之后的写法跟九章之前是有很大的差别。九章之后呢，他不再强调大利乌几年几月什么讯息。我想前面我们读的都知道，大利乌什么年，第二年第八月什么月，然后做了什么讯息，什么样的意象。第九章之后这些都没了，好像时间没有被绑住，时间放大了。九章之前，八章之前盘八章，重心放在耶路撒冷城圣殿的建造，集中在以色列身上。九章以后呢，扩大了什么非利士人、耶布斯人，然后地点也扩大了，跳离开了耶路撒冷城，到什么推罗、西顿、基伦、撒加。其实九章之后你可以明显的发现，时间放大了，空间放大了，人群也放多了。上帝的意念好像不是局限在圣殿那个小地方。九章之后呢，没有天使出现了，没有神的使者了。叙述的内涵呢，从前面的叙述文解释意象，前面八章解释意象那份散文的方式去表达，九章以后呢，常常进入诗歌的叙述赞美，好像在歌颂上帝，好像在赞美神。好像上帝哦，你不只为我们预备圣殿，你还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在后面的东西，使我们灵命生命可以持续成长。这一个扩大好像不是只有站在这里，不是只有看这一块，而什么放大到更大的范畴，那是上帝看的，放大到更大的时间，那是永生。可以清楚认知，九章之后的第二部分的经文是着眼在神回来的这群归回的以色列人，着眼在现在我们神的儿女长期生命的建造，鼓励人，让人参与上帝的荣耀建造，鼓励人，你等候或是你什么仰望弥赛亚。所以前面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刚好是互动在一起，这两个你可以看见上帝对神儿女多美的预备。第二部分是一个较长时间，好像是站在永生的观点，让人站在长时间的观点怎么去建造圣殿。建造圣殿不只是前面八章的意象的硬体，还含了什么圣殿中属神生命和神在其中的那个意念。站在常有的路径，站在较宽阔的视野，知道怎么样现在好好的建造圣殿。有永生的概念，知道怎么样现在活在世上，我好应对此刻今天我所碰到的议题。有了长久的看法，有那个荣美的未来，此刻我就在什么走向那份荣美。我觉得这概念非常的清晰哦。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金周刊哦，在2014年有一篇十二月份有一篇文章，他说站在未来看现在的自己。这金周刊这份文章主要在处理的是怎么样让人在人会落下去，人会一下失去了热情，人会失去了目标，人会失去了各样，然后陷在一个泥沼里面，怎么样从中就出来，这是他文章的核心。他怎么站在未来看见现在的自己，那篇文章那时候我非常喜欢，他就很如同上帝讲，你怎么样用永生的眼光活在此刻的现在，以至于你活在现在是有力量，是有盼望，是有能力。第九章一开始告诉你神的末世应验，印证在哈德拉地， 大马色。神的末世要应验了。还有第九章之后的第二部分，神的预备使人灵命成长中，一开始告诉你什么？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上帝要说要成为你亲自的牧人，要带你到什么青草地，让你能够按时结果子，这些东西要应验了。他甚至应验在哪里？哈德拉地大马色，这是什么？哈德拉地是亚兰国的首都，亚兰国是长久以色列的宿敌。然后呢，在他最远的地方大马色，换句话，这个上帝的应验应验在哪里？应验在敌国首都或最远的地方，这全地都要应验了。记得那时候的犹太人是被分散各地，回来的只有五万多人。换句话说，上帝的应验末世也还普及那些没有归回的以色列人，甚至涵盖的敌方亚兰国的人。而内容是什么？九章十七节，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年，新酒培养处女，何其美啊！那份荣美，那份荣美是什么？丰富的五谷培养那个少年很健壮，然后酝酿的很多葡萄，酝酿了很多很好的葡萄酒，培养了美好有气质的女性。第九章给了耶路撒冷城，给了上帝给了一个深深的那荣美的盼望。然后在这荣美盼望带入第十章，十章在这荣美的盼望之下，他给了一个什么东西？他给你那个前面九章是耶路撒冷城的荣美，或是神国的荣美，第九章是如此，第十章回到哪里？第十章回到个人生命或是什么群体信仰的荣美。而且他的表达是用什么？用一个陈述的方式，让这些过去有经验的人看见新的荣美是什么。所以一二节他跟你提醒，今天第十章的第一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普世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用上帝春雨的那个降下，你呼求上帝降春雨，在春天重要的时刻能够有好的雨，以至于你的田园种各样农产能够好的收获。然后呢，马上第二节告诉你什么？你过去你看你们拜偶像，然后寻求各样占卜卦问卦的各样的偶像，然后呢自己像琉璃。换句话说，他告诉你未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梦，什么？上帝为你们世界的时间降下各样合一的风雨闪电，使你们各样丰盛，以至于你们就晓得你们过去仰望偶像或是倚靠占卜那些形象是何等的不恰当。然后呢告诉你，你是如羊流离，这是第二节的后文，没有牧人的辛苦。换句话说，他告诉你你们过去是这么样的艰难那第三节的最后呢，如骏马在阵上，上帝要给他们画了另外一个像，就是他们从那流离的羊要变成战场上看来非常雄壮的骏马，可以得胜。然后上帝会帮助他们处理掉或审判那些公山羊。公山羊是什么？公山羊指的是领导者，那些不爱神羊的领导者，让神亲自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换句话说，这里又画了另外一幅像，除了骏马以外又画了另外一幅像，那是什么？上帝要把那些不好的牧者换掉，让上帝自己成为他们的牧者。然后四节到五节不再让他们成为什么战败的，让他们成为什么勇士。这第五节在阵上可以什么将仇敌践踏，过去他们的经验是国家败了打仗都输的，现在呢神要帮助他们成为战场的勇士。 第六七节呢，要让他们不再是被弃绝的，因为神的拯救，神的怜悯，神听他们的祷告，以至于什么？他们不再是被弃绝的，他们是充满了有神的那份喜乐。对犹太人来讲，这七十年被掳最痛苦就是我好像被上帝丢掉了。第八节呢，让他们本来战败国家分散，人员稀少，现在变人员极多聚集，然后呢人变多，好像神吹了个哨子发嘶声，第八节发嘶声，神吹个哨子把他们聚集了，然后他们人数不断的增多，所以又画了一个新的样式，就是将来你们这样的人强聚在神的恩待里面，神把你们招聚回来，使你们生命成长，你们人数会增多。十一十二节，让你们在神面前可以坚固，不要再像以前一样进进出出的，一下来爱神，一下远离神，让他们在神面前坚固，可以到永久。我一直在解释今天的经文第十章，他画了很多的美好的生命的什么样式，而这些样式都跟他们过去的经验刚好是相反的看见。换句话，第十章有个清晰的图，就是什么？上帝告诉你，我要把你们塑造成什么美样，让你们过去亲身经历那些痛苦难处，或是那些看来自己忘不掉的那份心中的懊悔，可以什么被挪去，让上帝来代替，让上帝给你的荣美形象来代替。整个经文背后是他们过去的不堪的境况，在这不堪境况下塑造了很多新的美好的样式。换句话说，第十章神给他们做了一个事情，我要引导你们往那里走，那里是什么？就像神跟出埃及人讲，我要带你到什么牛奶与蜜之地，美好的迦南地。然而这些用过去跟现在的对比，或是现在刻画那柔美的样式，那种表达，其实有个很重要意念，就是你不要再回去走老路了。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第二节讲到春雨，然后马上用占卜问过共卦还拜偶像事情做对比，然后呢第十节他不断地告诉你出埃及，十一节不断地告诉你要苦海击打那海浪，像让人想起摩西分海，不要再回埃及了。所以这新的荣美，新的盼望，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就你不要再走回老路了，你要走向上帝给你的新生命、新样式。我想他们回来归回后，归回到耶路撒冷城，想一个新的开始，结果到一个更荒凉的地方，到了那个圣殿呢，建了半天还建不起来，碰到各样的挫折，以至于还停工十多年，他们灰心，他们都想走回老路。神透过撒加利亚告诉他们，你们要新建恢复圣殿的建造，然后呢你要走向我帮你们刻画的那个美好新生命的样式，鼓励他们继续跟着神走，虽然会灰心，虽然你们有点沮丧，但是继续往前走，因为样式就在那里。哇，这经文非常像什么？我们信主之后，各位，我们信主刚开始可能都有一段非常火热喜乐的时期，可是就慢慢过了后呢，其实有时候就很多毛病又再来，我们老的习性，我们老的思维，我们各样的过去，各样的软弱，就一复一次一次一次的不断的来。各位，在生命征战的过程，我们自己最能够经历他们感受。所以第九章之后的经文第二部分，大部分都用征战、战胜、战马、战场、得胜来做形容。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征战不是圣殿建造的前八章，真正征战是九章之后，怎么走向新生命，走向新的样式，要抛掉自己的旧我，抛掉我老样子，那是征战。 上帝画了一个图像很美，吸引他们，拉着他们在失败里面还要什么，继续靠主，继续去更新自己生命。各位，我们自己在灵命成长过程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子？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不讨神喜悦的个性啊，哎，甚至有的错误的价值观啊，还有很软弱的喜好啊，这都要在面对。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在面对。前几天看到新闻，两个人分了31亿，对不对？我在想，如果是我多好啊，我15亿要怎么花嘞？这个5000万给我太太好了，对不起。你看多无聊。其实很多的价值观一直都在面对。其实有时候呢，在面对老我的时候，你常常有一个想法，哎，干嘛那么累啊，放弃算了。我最常听见的就是，哎呀，更新没老烟了，没有用，没有用了，这不会成功的啦，你不会成功的啊，你我就是这样子啊。我那天听到一个亲人在大声叫，我就是这样的。我想你信主20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各位，我们更新停工后日子会好吗？老毛病老问题不去看它，不去管它，不去碰它，会好吗？我觉得上帝很厉害，可是常常兴起各样的事情去面对我们常要躲避的东西，会不会？可以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发觉，画一个那个很好的样式，新的样式，对我多重要，你知道？现在很痛苦，但我知道那里是新样式，我愿意走。对我来讲，跑步很累，但是我知道快跑完了。我记得我在预校的时候，第一年我那时候呢，其实是我很痛苦的时候，因为什么？父亲过世1年，我自己都还没转过来，青少年有很多毛病，然后呢，一下子从很自由到军校里面被关起来，其实我很多的痛苦，我产生在一个问题上，没办法专注。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怎么搞，花很多时间读书，然后呢成效很差，那读的书打开呢也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呢。我那个有史以来第一学期，也是人生最唯一的一次，里面有4科不及格，成绩发下，第一次周考，第一次应该是期中考，考完之后呢，4科不及格，我自己就愣在那。其实我基本上想放弃了，哎呀，不要读军校，我适合外面。有一天我就经过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少尉，那时候是排长哦，一个少尉狱官，那时候预校的少尉狱官啊，都是从，要服役的那一群大学生里面挑，或是研究所毕业生里面挑那个比较好的，在中间来教我们上课，来教我们专业知识，或者在教我们读书的那位狱官呢，让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温文儒雅，我就知道他很有学问的样子，其实我很喜欢他。我路过他旁边，我看他在干什么，他在那里看书，我就想侧过去，他就叫我进去，他看我在外头东晃西晃的看他，他就叫我进去。我看他，我说我想看你在看什么，他在看什么，他在看麦克阿瑟传，我这个台大数学系在看麦克阿瑟传，我觉得蛮好笑，他就给我翻，他翻到一页，他看了一个图纸，那图像什么，麦克阿瑟拿着那个烟斗，然后翘个二郎腿在那翻书，他说他很喜欢麦克阿瑟，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不是一个只会打仗的军人，他充满了知识，他很认真的在学习。知道那个图像，再加上这个跟我讲话的人是我羡慕的，在我生命就刻画了一个强烈的美景，就是以后当一个军官，当什么军官？是饱读诗书或是很有丰富知识的军官，不是每天只会插枪。你知道吗？带来我什么改变？带来我回去后呢，那天开始好好读书，我在半年到一年之内，我发觉我那个专注恢复，然后呢那个读书的效能就非常的慢慢恢复起来了。新样式，对这一群没看过什么叫好的人，它极其重要。所以这第10章刻画了许多新样子，你成为神的儿女美好的样子， 但这四章一般的学者有另外一个读法，他们叫什么？属神那美好的福气，或是属神儿女那美好的帮助。用这角度去看，你发觉第一章神给了什么？很多的恩雨降下来，让你可以长出很多东西来。第二节呢，你可以看到神怎么帮助远离虚假的偶像，离开你们过去老祖宗的 DNA。第三节呢，神把你什么帮助你把那不好的公山羊的宗教领袖各样人换掉，换成上帝自己，然后上帝眷顾他们。第三节的下半段，让他们成为骏马上战场可以打仗。第四章呢，又在他们家族中，在他们后裔里面给他们生出一个什么防角石钉子，战争的弓可以打仗，然后钉子把他们牢牢的钉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使他们什么可以让这个后裔可以掌权。那第五节呢，让他们因为神的同在使他们成为勇士，可以打败敌人。第六节各位你一直往下看下去，充满了上帝给予他们的那份福气。那福气是什么？上帝好像主动的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可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帮助？上帝不只是为他们建造好圣殿，有一个属灵的归属，而为他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在这次过程中属灵生命的征战预备了很多什么？前面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图像，然后引导他们在这走的过程里面预备他们所需要的帮助，那叫福分。换句话说，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过程中，我们在那属灵生命征战，我们在我们旧样式的抛掉长出新生命样式的过程里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福分。那些福分是什么？叫做帮助，让我们在各样艰难低潮或者不想干嘛那么累的时候呢，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再重新来。上周我岳母在母堂，她自己的教会的团契在母堂的姐妹会做了见证分享。她车祸到现在七个月了，刚好上礼拜也是她生日，突然面对了这一个重大的意外，几乎要安息了。这七个月过程中，她回想，她其实充满了感恩。她是人生生命的低潮，也是信仰的低潮，但这低潮中她经历了上帝，然后恢复得很好。大家看到她来的时候都很惊讶，居然能够走的，然后呢可以走过来，然后还可以做见证，还可以讲话，还可以很正常的跟大家互动。那她见证内容是什么？她见证内容是这过去五到五年左右啊，一直都要帮他做一个事，就是家里装潢要更新，因为一个四十年的老旧房子哦都没有整理过。你说一个老人家住在中间会怎么样？开的柜子怕门关不回去，开的水呢怕水关不回去。那但是要装潢都要怎么搬出去？他怎么样都搬不出去，极其痛苦，谈了好多次。这一次呢，不用谈了。真的不用谈了，就经过七个月就装潢好了。你知道他回到自己的家多高兴，你知道吗？全然焕然一新，自己身体经历了上帝，灵里焕然一新，身体虽然当然没有以前好，可是呢能够这样子充满感恩，然后到一个新家，这叫新家吗？是翻新的新家，一切都那么好，充满了感恩。他在人生最糟糕的时候，人生最不好的低潮的时候，经历上帝怎么成为他的帮助。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十章的内容。上帝不只刻画了一个美好样式的图画，上帝还另外一种诠释模式，上帝还在中间帮助你怎么样预备你所需要，帮助你可以走到那里去。然而整个经文里面，我刚才强调了充满了征战，但是又凸显了那个福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叫得胜。征战怎么会有福分呢？征战因为得胜才会有福分，对不对？所以他充满了那份福分。征战中因的有神使你充满福分，可现场的人是什么？现场人是充满了老祖宗的 DNA， 盖个圣殿停工的时间比盖的时间还多好几倍。尼希米一回去了马上就乱。是我不得不承认哦，就在属灵生命更新这样美好事情上，我们也是那么软弱了，是不是？一直就是征战，我们就是很难得胜啊。即使很好的图像在那，其实我们也走不到啊，会不会？各位，我举例哦，我在世上找有没有好一点的十全十美的角色，但我知道不可能有人找十好十全七美六美就好了。各位认识英国的一位柴切尔夫人吗？铁娘子。前面我看到一份报道，其实心里蛮难过的。那份报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在2013年就安息了。那份报道讲到这个，大家看来那个风光在政治上，在英国是这英国二次大战之后紧接着丘吉尔之后呢，最让人英国人纪念的一位了不起的领袖柴契尔。他卸下了政坛的位置之后呢，他变成了什么呢？他后面的一二十年生活，他变成了一个新闻上的笑柄。什么是新闻笑柄？因为他的两个龙凤胎的儿女经常在新闻上出现，他被沦为慈母拜儿，失败的拜，儿子的儿，慈母拜儿的典范。换句话，他两个成年的孩子新闻不断的在闹，那他跟孩子儿女关系也真的是非常的糟糕。他自己安息前旁边放满了他们的相片，在迷游的过程希望儿女，他不断的通知儿孙们可以回来，没有一个人回来。都在干嘛？很忙吗？没有，都在度假。连度假叫回来不要，那安息过了后呢，要来办丧事了吧？不回来。所以丧事谁办？国家办。他们后来回来，回来干嘛？法庭上，因为两个人争财产。这么样一个可以领导国家，哦，阿富汗战，不是阿富汗，忘掉不管。这么一个成熟的领导者，他在自己的家里面带两个孩子，他是一个极其沮丧的典范。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是意思，就是人哦，贵上帝知道我们需要，刻画了很美的景象在前头，上帝也预备了各样帮助。各位，我们总是上不了线，会不会？我们总是就进不了轨道。那怎么还带我们得胜呢？撒加利亚书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从第九章之后不断的在提醒你，然后那个战鼓声越来越强，提醒你什么？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我们需要谁？我们需要是弥赛亚。撒加利亚书九章之后的经文被四福音，新约的四福音引用将近27次，大部分都集中在什么？耶稣受难。我举例，撒加利亚九章九节，你的王要带来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熟不熟？11章13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30块钱丢给摇户，熟不熟？耶稣被卖了30块钱，犹大把他丢给摇户，对不对？然后12章10节，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我在十字架被扎的。13到17节，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你就发觉耶稣在安息时受难的日子到安息或到升天的过程中，常用的都是撒加利亚的经文。 就是撒迦利亚讲的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那位掌权者。换句话，不断的在引述的撒迦利亚，当第十章不清晰，后面十一、十二、十三非常清晰，一直告诉你仰望那个什么弥赛亚，就让你上轨道了。仰望弥赛亚，就让你被上帝帮助了。各位，我们连让神帮助我们都需要耶稣的。你相不相信？其实我自己前一阵子去母堂，母堂的就上上礼拜母堂学青团体大学生团体邀我去见证分享，他们今年有个主题就是，就让人看到过去神在某些人身上的特别的作为。他其中邀请了我去见证分享，我想看我有好久没有分享见证了，见证我自己，我就花了一个礼拜时间重新回想我自己。我第一个感受就是什么？我算什么？各位，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回想我自己生命成长，从出生到我认识神，那时候在29岁、28岁，我过去成长的所有背景，都跟什么有关？都跟庙有关。我母亲，我们家住在一个庙后面。我这一切，我就跟他们看我前面十几年生活的环境、生活的伙伴、常在做的事。我会成为一个牧师，我跟你讲，只有一个答案：我算什么啊？然后我也讲到，我28岁第一次进教会。其实超不名誉的，为什么？因为人家介绍一个女朋友给我，然后呢，我在教会跟女朋友见面，那个女朋友叫周玉茹，就是师母，超不名誉的。我进教会为什么？因为有个女孩子要介绍给我，在那里赶快跑，我连进到神的家都还要这么不名誉，你知道吗？回想我生命成长到现在，什么东西让我脱离我那个天天忧虑呀？总在忧虑中，为今天忧虑，那太简单了；为明天忧虑，那应该的；为下半辈子忧虑，哇，那要好好想一想，天天忧虑。什么东西处理我常常都是那么负面呢？什么事情能够帮助我不要什么东西都要跟人家增进啊？连游泳池还在游泳池还跟另外第四道的在比，前面中三道都没有人可以比了，这第四道还可以比，隔了四道游泳还看看他游到哪里了。天生喜欢增进，什么东西帮助我胜过的人？什么东西帮助我可以带有平安和喜乐呢？你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多么真实，处理我的罪疚何等的真实。我太太的安慰，我所有的东西不没办法挪去我的罪疚，我只能仰望十字架，然后看见主的爱胜过我的罪疚。可以，如果要讲到耶稣基督在我生命成长中的重要性，我觉得那根本就讲不完。我确定一个事情，撒迦利亚第十章不断的在引述着那个房角石、钉子、征战的钩，那个掌权的，告诉你仰望耶稣基督。上帝不只预备了圣殿的建造，要他们兴起建造圣殿，上帝不只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生命的样式，鼓励他们往那走，上帝不只预备了他们在走的过程需要的帮助，上帝更知道我们需要帮助，也需要我们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可以被帮助。那是谁？耶稣基督，弥赛亚。透过弥赛亚，这些一步一步就慢慢的成了。他知道这些人，他知道我们， 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失败了然后仰望被砸的他，我就可以再一次的面对，让我这一次又被老我打败了，或是老毛病又来了，又再一次沮丧，又再一次罪疚，又再一次痛苦，我又到十字架面前来，让宝血再一次洗净我，又再一次就站起来再继续往前走。我不会选择逃避躲避不理会，假设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因为我知道那条路只会让我越来越痛苦。有个救恩在这，我抓着他，他就让我在这世上品尝永生的美好。这就是撒迦利亚第十章，也是他第二本经文最精湛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领受这些丰盛的时候呢，让我们灵命生命都越来越荣美。我们一起祷告。主，还得谢谢你，有谁像你想这么远？我的母亲挂念我，我的爸爸为我预备，但只有你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预备你自己，成为我赎罪的羔羊。谢谢你让我在软弱时我就支取着宝血，让我在罪恶里面的时候我就支取着宝血，让我在艰难奋战要舍下老我那不讨神喜悦的样子和思维的时候，谢谢你，你就透过十字架的冠冕帮助我。赞美主，愿你继续的引导赐恩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